大家好，欢迎来到中金宏观策略周论，我是刘刚 Kevin。那上周五的非农成了市场的引爆点我们看到美股市场，包括今天这个早盘开盘的韩国和日本股市，也都出现非常剧烈的动荡。那投资者不禁会问这个科技的泡沫是不是破裂了？市场是不是出现拐点了？如果我们再放一个相对更长的视角，那上半年全球市场包括中美市场在内，这种 K 型的分化消费和内需、硅基和碳基的分化，是不是也走到了一个某种程度上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拐点？所以今天呢，带着这些问题，带着大家关注的这个市场的变化，我们呢这个重点去讨论这几个问题。我们今天呢特意安排了这个下半年展望的专场，因为最近呢我们也是分别推出了对于下半年市场的展望和这个配置的观点。我们今天呢，从多个维度从全球市场、从港股市场、从这个国内宏观 A 股市场和资产配置，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对于下半年市场的主要的想法和观点。那首先还是按照惯常的这个顺序由我先向大家汇报一下短期市场的波动和这个下半年市场怎么去这个做配置和展望。那这个上周的这个策略周论，我是先把上半部分，我们对于这个全球市场，包括中美港股市场的宏观的大的背景和推演逻辑，给大家这个汇报了一下。那这周的这个栏目呢，分两部分，第一块呢，我先谈谈短期市场，上周五非农波动以后怎么去操作，怎么去观察，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然后再谈谈呢这个。接着上次这个节目的上半部分的内容，谈谈 K 型分化的这个市场，该怎么去配置，该怎么呢去这个推演接下来的这个资产的演变，是吧？我们先从第一块来谈起就是上周五非农引发了市场的动荡。那上周五呢，非农成为市场的引爆点非农大超预期，一下子呢把大家对于美联储紧缩的担忧、加息的担忧给激发起来了。我们看到呢，全球市场出现了一个典型的流动性紧缩和追求现金的交易，因为所有的风险避险资产都在跌，这种风险和避险资产不加区分的下跌和抛售而且只有美元在涨，一般的情况都是这种流动性紧缩或者说呢叫做加息预期担忧的这种交易，因为大家都在追求现金，然后利率抬升的担忧也同样的冲击作为所谓避险资产的黄金和美债。所以从这个表现上来讲上周五的这个表现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不出意外的今天早盘开盘亚洲地区的主要的市场也承受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冲击。那给定了这样一个变化出现以后，市场很多投资者就会疑惑那为什么是这一次怎么这个刚巧不巧的是这次的非农，这次非农本身有什么特殊的吗？你如果看这次非农的数据，确实是大超预期。超过17万的这个就业，远远的超过市场的这个基准的预期。那但这一次又不是第一次超预期了。前两个月，如果大家盯美国数据盯得紧的话，前两个月数据也都是超预期的。这次美国10年美债也不是第一次上4.5之前也上过4.5，而且过去3个月伊朗局势也都没有解决油价也动不动就冲到110，那怎么就这一次就突然有影响了呢？加息预期那也不是这一次刚有，对吧？前段时间的加息预期，一度都冲到了这个今年的年底。那现在市场 CME 利率交易的期货，也就是27年的3月份，或者说27年的1月份，因为它变动的比较快。所以为什么是这一次？还是那个问题，怎么就这一次放大的那么大？其实当大家盯市场盯得多了，经历的多了，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市场的反应是具有一定随机性和偶然性的。就说的直白一点，你比如说重新再来一遍，他都不一定对这件事情一定会有反应，或者说在之前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好像一下就对非农有这么大的，对于这件事儿有这么明显的反应的，所以它确实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有一些事情我们在这个之前是知道的，而且是不断提醒给大家，其实市场也是知道的，只不过呢你是知不知道是在这一天，是因为这件事情确实有它的偶然性。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给大家。这个列举了一下我们已知和未知的来看一看这个市场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会有那么剧烈、那么明显的反应。 我们之前就已知的是什么呢？过去一两个月，其实大家已知的是什么呢？高景气的方向就是科技方向，它确实景气度很高，盈利很强，增长也很强，EPS 上调也很强，但它确实也高拥挤啊，就好的地方确实也拥挤，但是也没有到全面的泡沫啊。大家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也多次提示这个情景，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担心这一点，都在观望啊。这是第一点，我们已知的。第二个已知的是什么呢？我们在几周之前，AI 行情走到哪一步的报告里啊，专门提到美国 AI 的交易啊，一般都是两个季度强，一个季度弱。那这种情形呢，如果你从年初来算啊，大体上就对应到三季度。那三季度正好七八月份是美股的业绩期，那市场本来就担心，哎呀，这个投资资本开支那么多，把所有的经济性年流都吃完了以后，现在五大云厂商基本这个钱都用完了以后，接下来能不能持续啊？有没有新的兑现？要不然的话，我现在接下来就要对外融资了嘛，所以这个大家也是知道的啊。走到两个季度之后，大家要观望基本面的兑现嘛。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名牌，在六七月份有这么几个流动性紧张的名牌，比如说我们的央行在回笼流动性，因为之前的银行间流动性过于紧张了啊，过于宽松了。第二个呢，就是外部美联储虽然这个6月18号要开始它的议息会议。这个大家呢觉得没必要马上就很紧缩的有这个预期，但是欧央行、日本央行都要加息啊，而且呢，伊朗局势现在暂时还无解，是不是会出现因为油价导致的大幅的这个因为库存的因素导致油价大幅的这个跃变啊、突变产生的风险？其实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但你看大家都知道的情况，那市场不是还是无视这些因素一直涨吗？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呢？会在什么时候对什么样的信息突然有什么剧烈的反应？所以很多时候啊，其实大家发现就是在顶部，大家所谓的头顶啊，没办法做到很精准，因为永远不知道具体在什么事件，它突然就对这个事情有影响。比如说非农这个事儿，可能过这个前两个月，你看一点都没反应市场，所以无非就是在左侧这个少赚一点，或者是右侧呢稍微跌一些，这个所谓的抄底也是一样。那如果对于长线投资者或绝对收益投资者啊，他本来在面对这样一个哪怕是五五开的，我们已知和未知的这些条件放在一起，你最好的选择就是降一降仓位，来去应对这种哪怕是五五开的风险，对不对？所以这是对于绝对收益和长线收益最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对于相对收益投资者，开个玩笑讲，在过去一两周的表现，包括 A 股市场非常集中的这个表现别说降仓位，你哪怕不是满仓，可能都是很困难，都是很难做到。所以对于不同收益的投资者啊，他的选择必然不同啊。但是我们要清醒的意识到，很多时候你不能准确的把握到，就是这件事儿好像一下，我们回过头来看事后诸葛亮就知道，他一定会有这些反应。其实所有的这些影响，所有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流动性啊这些东西，市场在这个之前就早就知道，我们也多次在提醒给大家的。所以这是回答啊，为什么是这一次，为什么是突然现在？那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接下来会怎么样？既然已经调了嘛。那我们重要的要回答接下来会如何？接下来会如何呢？去判断科技这一块的趋势是不是真正见到了拐点啊？其实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本身产业趋势是不是破灭了？产业趋势如果破灭，那其他的都不用多说了。你不是现在，也是接下来某个时间，那肯定就是这个趋势就结束了。第二个，如果这个产业趋势没破坏，那有没有什么外部的扰动在短期足以把它逆转？也就是流动性紧缩。那第一个看产业趋势呢，我就不花大部分的时间啊，再去重新给大家啰嗦一遍了。这一块我们已经做了非常多，而且是多次的论证，也给大家汇报过啊。就是你不管从各个维度来看啊，都没有到全面泡沫的程度。现在呢，紧张一点的，也就是在投资，也就是资本开支对于经营性现金流的这个侵蚀，也就是在一级市场的定价，所以大家那么关注像 SpaceX 这样一些大 IPO 可能带来的影响。但二级市场的估值呢，远没到全面泡沫的程度。比如说纳斯达克动态的估值也就24倍啊，标普500也就是20倍，你很难说20到24倍的估值啊，给定前瞻性的盈利增速是大概 30% 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或者说呢已经全面的泡沫啊，显然做不到这一点了。所以呢，我们还是持这个观点啊，没有到全面的泡沫，科技的趋势呢也没有完全走完，这个是呢我们现在看到估值的水平所以这一点还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呢，拥挤度也确实相对比较高，拥挤度比较高呢就会造成呢它对尾部风险的反应会比较大有一个反直觉的结论就是什么呢？拥挤度它不改变收益特性，就换句话说，不是说这个资产拥挤 它的收益就一定要低于低拥挤的资产，这个是不存在的。但是它会放大呢，对一些意外的，比如说像非农这种超预期的，它的反应程度。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应该控制仓位来管控这个，我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出现意外的这种风险，而不是去清仓。那如果调到比较合适的估值，也可以买回去嘛。所以这是啊，产业趋势上啊。那么现在呢，市场呢比较关注的，除了这个待会儿讲到的外部因素以外，就是接下来业绩期，我们要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去兑现它的经营性现金流，也就是有新的，像今年年初大家不知道，但是看到大超预期的，像 AI agent 带来的 Anthropic 大量的营收啊，经营性现金流去重置它的资本开支和经营性现金流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看五大云厂商，除了微软和谷歌以外，其他的三家它的经营性现金流、自由现金流已经转负了，也就意味着它要需要外部融资了，但整体还没转负。但这个东西它是静态的。我们放到去年底，大家也不知道今年年初有那么强的增长，有那么强的新的需求。但总归这个事儿呢，接下来每个业绩期市场会比较关注，因为根据历史经验来看，尤其是 A 股市场的经验，过去几轮超额收益，不管是智能手机、消费电子、电池、风电等等，一般自由现金流占营收的比例落到负十的这个区间，相对就危险一点了，或者说呢，市场会比较担心一些。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适度关注一下，要关注一下啊，这个经营性现金流和这个资本开支匹配的关系。第二块呢，就是看外部的因素有没有东西扰动它。我们虽然觉得呢产业趋势更为重要啊，但我们也不建议用过长的产业趋势的逻辑去对抗短期的紧缩。如果它真的是到了一定极端的情形，比如说油价再度冲高，因为伊朗局势无解，那美联储就是要短期紧缩的话，那它短期有压力还是有压力的。我们没有必要，哪怕非常短期，哪怕一个季度，用这种长的产业趋势去对抗短期紧缩，那该调还是会调的。所以呢，这一点呢，大家首先要有清醒的认识。六月份呢，确实会有一个局部的这种流动性紧缩的环境，美联储这个除外。六月18号，我们看看沃市首秀会怎么样，对吧？那你油价毕竟没下来，欧央行、日本央行毕竟要加息的，我们的央行还是收紧流动性的。但是啊，这个话要说回来，我们虽然不建议大家去用这种产业趋势去对抗短期的紧缩，但是现在市场开始交易加息，这个还是有点悲观的。我们可能站在这个相比市场的担心角度，相对没那么悲观的层面。主要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加息的门槛啊。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提示，测算油价对应加息和降息的门槛，只要油价跌不回100以下，它是没有办法降息的啊。所以现在的市场没有办法交易降息预期，即便是沃什也不可能做到一言堂来说不行我们就降息。但是呢，他很容易说咱们先等一等，我们先看一看短期的这个变化，我们先不加息，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吧？那你要实在逼到什么位置，他必须要加息呢？油价要到120以上，而且持续到年底。你要知道油价不可能横着过去啊，那就意味着油价一定会冲150。那这种情况下，对于特朗普下半年的中期选举，完全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呢，我们觉得现在要交易加息这个门槛依然也挺高。你即便是不加息，也不降息，美国的名义利率维持在这儿，但它的 PPI 上来了，就跟我们的 PPI 一样，它的 PPI 是6，我们的 PPI 是 2.8。那大家算一算，对于科技企业，它的实际融资成本有多低啊？是负的实际利率。其实这个影响呢，反而对科技企业是利好的，从融资成本角度啊。所以外部的扰动这一块呢，确实短期会有啊。当然呢，我们也会关注尾部风险。如果真出现尾部风险呢，那该谨慎的谨慎，也没必要完全去对抗。但我们觉得基准情况下啊，现在交易加息预期过于悲观了啊，还有油价的短期的这种突变风险啊，也都在6、7月份啊，大家需要关注一下。当然呢，大家还是会关注，说短期你说调多少，调到什么位置？这个坦白的讲，短期这种情绪的释放啊，没办法做一个很准确的用基本面去测算的点位。那一个小的技巧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些技术指标，比如超买超卖啊，比如说 VIX 看上不上25啊。如果上25，一般市场会剧烈风险的进一步的放大；如果它不上25，其实就好办。另外一个呢，就是这种技术支撑位，你比如说纳指50天的支撑位是在24800左右。基本这种支撑位如果能站住就相对比较好，站不住呢你就要往下再找下一个支撑位。所以这些呢是短期，如果大家非常懂短期的维度啊，去判断所谓的幅度空间的时候啊，可以采取一些相应的技术性的指标啊。所以这个呢是我先就短期的这些因素啊，短期周五非农这些变化啊，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析啊，到底怎么看待市场这个波动，我们已知和未知的东西，以及呢 我觉得短期我们可以怎么去操作啊？那么第二部分呢，我再给大家汇报一下啊，关于下半年展望。那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节目，上一次的节目重点给大家谈宏观的环境，这次我们接着上一次的宏观环境来汇报一下对于资产、对于市场点位和配置的测算。其实呢，简单回顾一下啊，我们上一次说的这个主要的议题啊，就是全球都是开心分化，对不对？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不管是这个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个韩国市场啊、日本市场等等，就无非就是有 AI 和没有 AI 的。你甭管叫它消费科技也好，叫它硅基、碳基也好，叫它小东、老东也好，都是这个分化。而且短期呢，因为前者过于强，它掩盖了后者的弱。所以其实面对这样一个分化的情形，展望下半年，我觉得核心我们也不用展开太多，核心就是回答两个问题，或者核心就是问两个问题。第一，谁往谁收敛啊？到底是科技往去内需收敛，还是内需往科技收敛啊？如果科技往内需收敛，就意味着科技确实有风险了啊。那不用多说，短期这一块景气度都要下来。那如果是内需能收敛，就是下 K 型下面的那一端能收敛的话，我们就要问第二个问题，到底是美国容易收敛，还是我们容易收敛呢？因为这两边的配置策略完全不一样。如果是美国容易收敛，那我们在配置的时候应该选择美国内需更敏感的，对于我们拉动多的周期和这个泛外需。但如果是我们收敛的更容易一点，那大家应该去配置消费和地产。所以你看两边的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说实话，基本情况下，我觉得在目前的挑战下都挺难收敛的。但是如果非得让我给一个，或者说非得说不行，咱们就得讨论一个哪个相对更容易一点。我是觉得美国的这个门槛相对没有那么高，因为他就看利率就行了，不用看别的。这个利率是一个能力的问题，也就是油价，也就是伊朗局势。但我们呢要看外需，这个是一个意愿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外需不出问题，那可能政策的重心还是放在科技上，还是放在景气结构上。那你依然应该在这一片做重点的布局。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一次给大家说的宏观的大的背景。就这样一个分化的情况下，我们重点就问两个问题：谁往谁收敛？消费还是内需，消费这个科技还是内需。第二个，谁更容易收敛？是中国还是美国？这个配置策略完全不一样。那有了这样一个铺垫，简单的这个回顾一下，接着上一期的节目回顾一下以后，我们重点谈谈配置的策略啊。那配置策略其实就是这张图，大家可以看这张图啊，跟着我鼠标来看。如果在这儿画一根竖线，画一根竖线，这不就是个 K 吗？对吧？不就是个 K 型吗？那今年全都是 K 型。所以我刚才说了，你如果是说科技上面不往下收敛，它的趋势还在，虽然短期会出现这种非农带来的扰动，我无非就是短期管理一下仓位，仓位不就是分红嘛？我等到科技回来了以后，估值舒服了以后，我再买回去，躲一躲短期的风险，对不对？那如果 K 的下面一部分能够收敛，我再去问谁更容易收敛？到底是消费地产，我们容易收敛，那我就配消费地产了。如果是美国相对容易收敛一点，那就是周期泛外需。在我的基准假设下，我觉得呢，可能相对情况下，美国如果这个利率能下来，它更容易收敛一些。我们化繁为简，美国就是看利率，我们就是看外需，来决定这个 K 型能不能收敛。基准情况下呢，其实收敛呢都相对要难一点，但是美国看利率，我们看外需，重点这个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那大家可以看左边和右边，在不同的部门，科技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个实际融资成本的差距。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能只看名义融资成本，它的实际融资成本非常低，哪怕我们的企业 1.7 的国债 2.8 的 PPI， 只要能赚到这个 PPI 名义收入的这些企业，你算一算这个名义利率是多低，但是实际利率是多低。但反过来你看居民端，那可能实际利率是往上的，反而进入了内滞胀的局面，所以这也就意味着呢，内生的这个修复没那么容易。所以这是整个的连着我们信用周期这样分析框架的一个配置思路。那具体到一些细节呢，我们先看看科技啊。科技其实刚才整体的趋势已经讲了，但是科技内部其实它的套路呢非常简单。大家看一下左边这张图，不就是每一次云厂商投资多了，大家在等着说，哎呀，接下来你能不能还有进一步的投资能力？你的经营性现金流都烧完了，对吧？去年底就是这样子。结果呢，看到了像去年底、今年初 ，Anthropic 来了特别厉害的这样整体的 Codex Agent 大量的需求带来呢。大量的营收，所以呢云厂商一下又嗨了，云厂商嗨了再大举的搞资本开支超预期，然后大家顺着是往上去找这种硬件和瓶颈资产，不就是这么轮环来过一遍吗？去年底今年初就是这样子。那现在无非现在大家又是展望未来，看是不是再有新的催化剂，如果没有的话就可能要震荡震荡等一等。我们也专门复盘了历史上 这个美国和中国这两边，左边是美国，右边是中国，不同AI 产业环节它的这个估值水平。这张图很乱，但是呢，它确实因为板块比较多，简单的说一下呢，就是这张图两个规律。第一个呢，就是从节奏上，美国从23年以来，一般就是两个季度强，一个季度弱，而且呢，每次大家担心泡沫的时候，正好都是业绩期。25年的10月份三季报，24年的7到8月份不就是二季报嘛？所以这次季报大家肯定要关注一下。那从目前的 AI 内部链条里的估值分位数来看，计算芯片和云厂商在两边都处于相对的估值没那么高的位置，其他的估值分位数都相对比较高了，所以自然会有这种拥挤和波动啊。那如果再看这个当年这个科网泡沫的经验呢，它也有类似的轮动，我在这儿就不展开了啊。那如果再看这个拥挤程度，大家会说，你说科技好，其实拥挤啊，要不然怎么会出现非农事件就一下导致的这个意外的波动呢？但我们专门去复盘了历次拥挤资产，它相比非拥挤资产这个风险和回报的特征，一个反直觉的结论是什么呢？拥挤的资产和非拥挤资产，比如说以科技和消费为例啊，不是因为它拥挤就改变了它的回报特征的，它并不改变，但它改变一个东西。他对这种意外事件的敏感的反应程度，敏感反应程度，就比如说上周五的非农，或者像韩国市场，对吧？整体的趋势一直没变，你看三月份出事的时候大跌，对吧？今天也是一样，这种波动会比较大，但它不改变趋势，那你怎么去应对这种情形？一定用仓位来管理，一定控制仓位来管理对于拥挤资产的敞口。我们进一步结合赔率和胜率，这些都是量化计算的啊。我们结合这个流动性，结合呢预期兑现的程度。结合这个信用周期等等啊，算出来的结果呢，就是这张图，右上角的资产，具有赔率和胜率相对都比较好，主要是美债；右下角的资产胜率比较好，但它因为估值预期兑现的比较高，所以赔率相对差一些；左边的资产呢，赔率、胜率都相对比较差。港股的恒科呢，更多是赔率，赔率就跟打个比方啊，就像买彩票一样，动不动涨一下，但它因为基本面的不确定性啊。所以胜率呢还没有完全的出来，但它确实有赔率了，因为估值预期比较低。可能大家很容易就能看出来，我这张图啊，这里面有一个奇眼，就是原油。因为我基准的假设啊，原油不大幅的失控，如果完全失控了，也就是央局是完全失控了，那显然呢，美债的这个胜率和赔率就会出问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比如说你到底是相对收益投资者、绝对收益投资者，再结合持仓的情况，我觉得通过赔率和胜率来管。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管理一下组合和配置啊，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从资产的角度啊给大家的建议。其他的资产呢，简单的一句话带过啊，就不展开了。美股呢，我们为了表达进一步乐观的观点，上调了点位啊，因为主要盈利也可以支撑到，虽然点位上调的幅度并不是很大。第二个呢，就是美债，刚才也提到了，有这个胜率和赔率。不降息不加息，其实 4.3 差不多，降息是 4， 加息呢就可能要到 4.5 以上了。美元我们还是和市场的想法不太一样，不看单边的持续的加息，这个我们去年底就是这个观点，现在也是这样子。黄金呢，短期的五指山压住的就是美债利率啊，这个解除了就会有一些修复，但长期呢可能这个叙事啊 5,500 还是一个重要的分水点，这也是老生常谈了，不展开多说了啊。中国市场呢，其实大家可以看两个图，我们一直用信用周期给这个市场的走势啊做一个中期的判断。大家可以看信用周期今年就是持平，对不对？所以宽基指数上 A 股其实也是这样子，但是创业板是往上吧。那你看看港股，港股的恒指今年也跌的不多啊。其实恒指一直在25,000、26,000震荡，也和这个信用周期持平一样啊。但是恒科是往下的。那你把创业板再叠加上去，不是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吗？一个有景气结构有基本面往上，一个呢没有是往下，宽基指数在中间。不就是反映了我们说跟随信用扩张的方向吗？那上面呢就有胜率啊，像创业板，赔率在下面就是恒科。所以我们对于港股整体的观点啊，结合它的流动性的特征和市场的特征并没有变化啊，整体宽基指数空间依然不大。恒科呢在基本面兑现之前它是有赔率的，所以我觉得左侧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做一些左侧的赔率的交易并不是不可以。其实呢主要的风险呢就是来自于时间，短期的催化剂就是美债，对于恒科、有色、创新药都是这样一个特征。那最后呢，在流动性角度啊，这个 A 股的流动性还算比较充裕啊，这个流动性呢也可以短期给市场提供支持。二季度呢会有央行紧缩 带来的一部分边际紧缩带来的扰动。但是相比港股啊，你看今年港股南下资金进去的相对慢，海外资金呢反而也没回来，所以它反而形成了一个比较紧张的局面。那这个也是我们去年底大家都说人民币升值，外资就要流入，然后推动市场，其实我们不太同意这种说法的主要的原因。那港股完全体现不了这个效果。其实要想要南向资金和海外资金大举的流入，还是需要基本面啊，外资很难因为人民币升值就大举的增配过来。那最后一张图呢，就是行业的配置。行业的配置也和我刚才算的不同资产的赔率和剩余啊，这个视角是一致的啊。我这里呢重点是针对 MSCI 中国指数，所以它的港股啊占比贡献相对多一些。右下角呢重点啊这个剩率这些板块相对多一些。那右上角呢赔率和剩率，尤其是像恒科里的互联网相对好一点点，电商呢就要靠后一点，消费呢更多是一个赔率的概念，就跟刚才跨资产里面的恒哥一样。那左下角呢这个赔率剩率啊短期就都差一些。所以我们从这个配置的角度呢，我们也可以在行业里面选择相对左侧赔率多一些的资产，但是持续在往上还是要看它的这个基本面的兑现。右下角呢更多是以剩余为主。所以从这个思路我们给大家结合我上周讲到的基本面的环节啊，给大家更新了跨资产跨市场板块的一些点位和赔率剩余的情况供各位投资者做一个参考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这部分的内容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分别请宏观、A 股和大类资产我们三位的同事给大家介绍介绍下半年的展望。我们先请我们宏观组的周鹏来谈一谈国内经济、国内宏观对于下半年的展望的情况有请周鹏。
好，那谢谢康文总啊，这个是也非常也感谢大家啊，有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这个国内宏观的一些看法。因为刚才康文总其实谈的非常的全面了，关于这个整个的这个 K 型分化是大家近期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其实这个主题呢也叫分化中共振。那么因为这个报告很长，我们其实今天就聚焦到几个哈，我们就几个具体的问题上啊，在这个分化中共振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要观察什么哈，回答什么问题，哪些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哈，对我们投资有启示啊。我们这里还是想给大家去在这个下半年展望的这个宏观里面呢，给大家提炼一些机会和风险啊。首先哈，我们想讲的第一个点还是关于增长啊，就是今年的一个主线。还是名义增长的一个回升啊，只是说这个名义增长的回升去了哪里啊，这个很重要，就包括之前开会总也讲这个信用扩张的方向，我觉得这都是相互呼应的。那么今年大家在年初的时候，大家不妨回想一下，大家其实讲到了几个事情哈，第一个有三个大家心里想到的可能的反转哈，第一个就是通胀有没有可能反转，第二个房价有没有可能反转，第三个消费有没有可能反转。但是我们今年看到非常明确的通胀啊，通胀实际上根据我们的拆分来看啊，大家看左边这个图，这个是我们对 PPI 的同比呢做的一个拆分啊，当然我们其实有不同的模型算了不同的方法，那么最终的结论都是啊，当然供需两端对 PPI 的拖累都在减少啊，当然主要的是供给的原因啊，但是供需两端对 PPI 的拖累呢都在减少，实际上今年我们可以讲从名义增长上来讲。是一个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它的结构特别的集中就是在外需上因为今年整体的这个情况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我们给的这个出口的增速是6-8，当时还是市场上比较乐观的很多人讲这个会不会后面这个增速会有点下降或者说基数比较高等等但实际上大家看到今年的出口增速比我们当年比较乐观的预期还要好那我们今年下半年我们整个对出口的预测呢，从目前的我们能获得的信息来看，我们觉得应该还是不错的，其实增速应该还是能10%以上，那全年有一个2位数的增速我们觉得这个是能达到的所以说我们觉得今年这个主题确实是有名义增长的回升但是比较意外的是它比我们当初想的更加集中在外需层面。我们觉得目前这个呢刚才讲分化会不会回来起码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看法来看，我们觉得回来还不大容易因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整个 AI 对出口的增速AI 对整个出口增速的贡献现在大家能看到是非常明确的抬起了包括新三样里面有没有一些可能来自于这个 AI， 以及其他里面有没有来自于泛 AI 的需求这个我们拆起来有点难度但是从直接的产业相关性上来看 大家看这个图，是我们整个对整个出口拉动的一个拆分啊。今年 AI 对于我们整个出口的拉动已经其实超过1/3了。我们觉得这个状况实际上是还能延续的啊。为什么啊？就是因为首先本来有一些低基数的原因哈，大家也知道，因为去年一些关税的扰动，另外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什么呢？是我们还是能看到整个在景气层面啊，无论是结合上市公司，结合大家对各个这个美国主要资本开支的一些基本的什么预测吧，在短期的能见度实际上没有太大的争议啊。我们觉得其实对于今年下半年的能见度争议性是比较小的，起码从出口这个层面来看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这个对大家，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的，就是名义增长的回升如期而至啊，这样像大家年初预想的一样，但是比较超预期的是，它大部分都集中在出口这个领域，由 AI 拉动。那这个情况呢，我觉得短期其实不大容易去这个去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下降啊。考虑到现在订单各方面的这个可见度，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大家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谈论预期的问题啊。就是大家每一次谈论这个，大家都是会寻找预期差啊，因为预期差对于投资的时候有些会非常重要啊。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很强的预期之后呢，就不能再进入更强的预期了啊？或者说大家想要进入比较强的预期之后，会不会又马上有反转啊？这个是大家一个心理上的一种担心啊。那这里呢，我们想给大家我们去回顾一下过去2年的一些情况啊，过去2、3年的一些情况，整体上的感觉就是我们是比较容易对中国的出口去低估的啊，比容易对外需容易对中国的外内需有一点高估的啊，这个是我们整体上过去几年大家能看到，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回溯，我们把当时的 Bloomberg 啊，每一年的 Bloomberg 的预测啊，就是大家的一致预期啊，我们给它提出来。啊，提出来之后，我们做了这么一个指数，大家能看到啊，在2、3年的那一年，实际上是预测和实际差的不是很多啊，预测和实际差的没有那么多啊，就是关于出口啊，左边这个图，但大家能看到2024年、2025年啊，包括今年的一季度，大家对于整个出口的低估是很大的啊，是非常大的。那这种我们这里呢，也不是想说就是我们用过去3年啊说低估了，那未来就肯定会低估，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还是觉得核心什么呢？大家还是要聚焦到对于这个基本面啊和基本数据的一些看法上啊，才能去克服哈，我们觉得这种心理的这种情绪啊。另外呢，就是中国的内需，大家也能看到。那么右边呢，大家能看到，实际上过去几年哈，从2、3年以来啊，整体上啊内需的预测啊都是相对比较高的啊。内需我们这里的内需用的是什么呢？啊，就是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啊，加上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我们加总的一个内需。啊，这个还是老，大家能看到这个灰色是实际啊，大家能看到整个的灰色的线啊，相对于这个红色的线，它的缺口是在拉大的啊。所以说呢，就是从市场预期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也对于我们不能说啊，过去强预期它就不能再强预期了啊，我们还是要去聚焦到整个基本面的一个分析上啊。好，那么我们也你先跟大家谈一下，我们对于刚才因为讲到外需哈，我们先讲一下对于内需的这个理解，就是内需这个一再低于预期的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讲这2年大家对宏观的关注呢其实说有点减少，因为都在这个科技上哈。但我们觉得宏观里面还是有一些可以帮助去大家去理解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有一些东西大家嘴上讲啊，但是不一定啊能落到这个对于这个数据的这个分析上啊。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内需一直偏弱？我们还是讲这个去杠杆的这个路径是不大一样的啊。我们这里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在一个去杠杆的过程里面啊，但是怎么去杠杆是很有讲究的啊。这个居民部门杠杆率的下降能靠什么呢？啊，一个就是靠我们的增长起来了啊，我们的增长起来才进入下降啊，增长和通胀都起来了会这个杠杆率又下降。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的债务直接减少啊，债务你的减少就会下降。我们看到呢，过去几年中国整体的情况是啊。但跟美国这个去杠杆的情况一比呢，就美国这边呢，主要还是通过债务重组啊，债务重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让居民的债务减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去杠杆的方式。但中国这边发生的债务重组呢是比较少的啊，整体上发生的债务重组是比较少的。如果你发生的债务重组比较少的话呢，就是居民的债务负担可能还会一直在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需求的压制呢，它是一直是存在的啊，这个就是和我们。这个为什么内需会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会这个低于预期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个这个跌了很长时间还起不来的这么一个感受啊， 我们觉得这个里面就是说大家的基本的假设啊，基本的理解是什么啊？就是如果大家基于一个啊比较传统的周期的理解啊，就是跌多了就会涨啊，涨多了就会跌哈、啊，这种理解呢，就在很多程度上啊，是会忽略哈、啊，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啊，就是这个这个去杠杆的这个方式啊，因为这个去杠杆的方式呢，就是在因为没有债务重组啊，没有债务重组，所以说呢，整体的这个负债的压力呢，可能还在啊，它是一个缓慢的啊去缓解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们不是说内需没有底哈、啊，内需会有底啊，但是大家如果忽略了这种去杠杆的方式啊，对于就会对大家的什么呢？对于大家这个，尤其是这个我们讲投资里面，对于大家这个这个兑现时间的这个判断啊，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强调大家啊，要去关注啊这种去杠杆的这种模式啊，它会是不是说会这个不是说内需不会复苏啊，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的就是说内需复苏的兑现时间呢，可能是相对比较长的。那么今年另外一个大家关注内需的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外需啊，讲了外需哈、啊，这个外需出口的拉动啊，大家这个预期的模式。啊，以及背后的一个决定因素，去杠杆的方式。那我们还需要非常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地产，啊，这个是因为大家啊另外一个比较关注的点，因为今年地产呢，我们应该讲就是是这几年以来啊最健康的一次信号啊。什么叫最健康的一次信号呢？啊，就是大家在每一次啊地产复苏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能记起来，二三年一季度、二四年一季度、二五年一季度啊，似乎每年一季度都有一个地产复苏的过程啊。每一年地产复苏的过程里面，我们都能看到什么呢？我们都能看到这个二手房挂牌量的上升啊。但是今年确实是二手房的挂牌量啊，在地产小阳春的这个里面呢，我们觉得它是大体平稳的，这应该还算是一个供需结构相对最健康的一次市场啊，我们应该讲这是一个相对积极的信号啊，但是呢，我们讲这个要真正的转化为，就是大家对于地产链哈、啊、有一个真正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机会啊，或者对内需有一个相对积极的这个预期机会，我们要关注什么哈、啊？那么我们觉得关注的还是要看卖地，我们觉得还是要看卖地，因为这个今年来啊。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哈、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关注哈、啊，就是这一轮的这个房价的这个企稳啊，它的这个背景啊，有一个很独特的背景，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圈圈画出来的，就基本上每一次啊，我们能看到房价企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看到啊，土地出让权收入啊，它会有一个增速上呢，会有一个见底的一个反弹啊，几乎这个是无一例外的。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啊，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因为土地出让收入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来源啊，那么在扩大土地出让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房价没跌啊，那说明这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需求恢复啊。大家知道，我们讲需求的恢复，其实这个故事是比较容易讲的，比较长的啊。对于投资来说，它会比这种简单的供给调整啊，给大家的这个相信感和确定感会更强一些啊。但是我们讲今年这一轮呢，其实还不是这样啊。我们今年这一轮呢，目前来看。国有土地出让的收入的同比跌幅啊，起码到这个我们有数据的4月份还在扩大啊，4月份还在扩大。那么房价确实稳了一些，但是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去理解啊？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反映出来了一个啊，就短期内哈、啊、供需还是有一定矛盾的啊，就是说如果说供地恢复得很快啊，新房上得很快啊，可能会对当前的这个房价呢还是会有压制啊，但是往下。这种土地出让收入能不能一直比较低呢？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完全看到一个就是说这个地方这个土地出让收入和税收之间的这么一个完全的这个互补的这个情况下，比如说今年名义增长上了很多啊，确实对税收有一定的贡献啊，但是会不会就这样可以让地方政府就可以大幅的减少卖地来支持自己的现金流啊？这个呢，我们觉得还要再观察。啊，所以说我们觉得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察的点啊，就是怎么去确认这个房地产可以进入一个相对右侧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或者说左侧的这个情况离我们兑现的时间更近啊，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啊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啊也开始上来了啊，但是房价呢依然比较稳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可能啊这个情况是真进入了一个真的企稳的这么一个阶段啊，结合着比较这么健康的一个库存的这个去化。我们可以去考虑啊，是不是整个的房地产啊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底部啊？但是在这个信号出现之前呢，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去保持一个还是一个观测啊，这个还是有一个左侧的距离啊。所以说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其实这个我们还是从这个预期的这个模式出发 无论是过去几年出口还是过去几年内需啊，其实预期都不一定对的，而且预期是可往一个方向啊不断加强的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对于基本面的一个比较严谨的分析还是要起作用的。那么我们觉得这么几个方向，第一个关于出口，我们还是觉得下半年的能见度比较高，我们对于全年的出口呢还是给了比较高的增速啊，它是可能是今年对于名义增长啊在需求层面最主要的一个贡献啊。那对于内需呢，我们强调的是呢，我们还是强调过去几年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还是这个去杠杆的模式啊。其实一直到去年为止，还是没有发生特别大的改变啊。包括今年大家也看到了居民贷款还在下行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对于内需的预测的兑现的时间点呢，尤其是对于内需企稳啊兑现的时间点，可能会因为这种去杠杆的模式呢而延后啊。那么关于大家非常关注的地产这个主要的话题，我们强调哈，就是确实今年的信号是比较积极的一年啊，但是。对于距离这种我们真正见到的这种大家传统上习惯的这种讲需求的周期啊，我们觉得还是要关注一个点啊，就是能不能在卖地收入啊也起来或者企稳的情况之下啊，房价不出现太大的波动啊，这个还是我们去判断啊房地产周期啊能否见到一个啊或者说啊左侧没有那么左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的一个信号。好，以上啊，谢谢大家。
感谢周鹏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啊，其实这几块后未来的演变都是决定市场方向啊，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主题，尤其是包括刚才提到的地产外需的强劲呢，其实和我刚才说的啊，就是观察我们的这个开庆修复啊，能不能恢复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外需强，一定程度上政策在整体增长的压力上就没有那么大啊，因为时间的限制啊，没法完全展开，如果各位投资者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进一步和周鹏再做联系。那我们接下来转向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A 股市场这一块的部分啊，请我们的这个 A 股市场的首席裘索来给大家讲一讲下半年的展望，有请。
好的，谢谢凯文啊，我这边简单的汇报一下我们现在对于 A 股下半年的一个看法。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形啊，上证指数在开盘的时候已经是看到了一个微负的一个收益啊，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呢，我相信大家对于今年下半年的这个 A 股会相对的比较纠结一些啊。那么我们大概目前这个时间点怎么看啊？今天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啊。我们在去年的年底，当时在写今年的展望的时候呢，对于 A 股今年是三个方面的想法。第一个呢，是我的感觉，924的这个环境，这个行情还是在一个延续的过程之中啊。所以今年总体上对于 A 股的这个趋势呢，我们还是给予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这样一个判断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节奏上，我们觉得今年的这个节奏啊，有可能它会呈现的是一个前升后稳啊，就前面的这个时间段呢会好一点啊，那么后面的这个后半场呢，相对来说会相对比较平，或者是相对比较稳一些。而且呢，在这个市场今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还是要注重去防范波动。这是对于节奏的看法啊。那第三个就是配置层面上，那我们的建议呢叫做谋新延续，温差收敛。所谓的这个谋新的话呢，毫无疑问就还是以新兴成长偏这个科技 AI 的这些方向为主啊。但是今年的话，其他的这个风格，尤其是经历了过去三年去产能的背景之下啊，今年有一些供需改善的周期性的行业的机会呢也会有些增加。这个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对于今年总体的一个展望啊。那么到了目前的这个时间点呢，可以说开年到现在，我们对于市场的这个节奏的这个把握啊，跟此前的这个市场的环境的这个走势呢，大致还是比较相匹配的啊。今年我觉得我们在A 股的这个点评方面上，跟去年一个挺明显的一个差异在于呢，我们在今年实际上提示这个阶段性风险的这个时间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比去年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更频繁一些啊。今年开年到现在，我们是提示过两次的阶段风险，一次的这个阶段机会啊。两次的风险点的提示呢，第一次是在开年啊，当时对应的是上证指数17连阳的第17天，我们那个时候提示这个短期可能要防范一下波动啊。后面呢，上证指数大概是调整了能够有接近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第二次离咱们比较近啊，就是在这个5月13号， 万德这个全 A 指数创下了这个历史新高之后，我们也是提示了一个短期可能要防范一下这个波动。那么目前的这个情形呢，我觉得还是在一个短期调整的过程之中啊。但是考虑到目前的这个上证指数呢，基本上已经是回吐了开年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涨幅，最高的时候涨了超过 7%。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是回吐完毕啊。那在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呢，我们觉得未来的这个斜率啊，就回调的这个斜率应该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放缓啊。所以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已经不用过于的担心了。而机会的层面，我们是在3月23号就上证指数当时是跌破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关键点位之后啊，我们在那个时候提示这个时间点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入的机会。这个是从节奏上的一个把握。所以从现在看今年下半年的话，我们还是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啊。那么针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总体，我们认为呢不用过于担心。目前的这个调整，我们一直的讲法就叫做是一个相对偏短期的啊一个调整，不改变这个中期的趋势。924的这个行情现在来看还是在继续连续过程之中啊。但是第二个就是从这个节奏上，我们当时对于全年的节奏的把握叫做前升后稳。那么前面的这个升看见了，那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目前的这个市场可能这个是稳好愉快啊。就目前的这个市场，我们觉得如果要是能够稳一稳的话，其实更有利于 A 股的一个长期稳进的这样一个趋势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在配置上，我们这一次配置的思路跟这个全年的这个写法上其实是有些区别的。我们叫做慎估则优啊。慎估则优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推荐投资的方向的时候，已经开始要考虑目前的这种局部高估值的板块所带来的一个震荡波动的一个风险。那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大家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些风险啊。那么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其实更需要去把握基本面，把握这个业绩准升。那么这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今年下半年 A 股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判断。那么如果要是看现在的这个内外部宏观条件的话呢，刚才周鹏已经是提到了很多这个内部的这个经济的环境啊。我觉得呢，如果要是看目前的这个 A 股的这个环境的话，更多的还是在于外部的不确定性。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为什么这个有一些这个调整的这个比较多的这样一个迹象，就是因为目前我们想看到的地缘的这个不确定性，它所带来的一个高油价的问题，以及呢这个美国这边开始有一些这个加息的这样一个预期，它所带来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扰动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在今年下半年可能还得需要继续的关注。但目前的这个时间点呢，有可能是市场对于这个层面相对比较悲观，相对比较谨慎的一个时候。如果要是未来今年下半年美国这边的这个通胀有所回落的话，那实际上现在市场的这个担忧呢是有点这个超出了这个就是正常的一个基准。那么这个时候有可能其实预期层面上未来还会出现一定的反复啊。国内的这个情况，经济层面上我们认为它的总体的特征体现就是内需强于外需，强于内需，新兴强于传统。所以如果要是看今年市场的话，我们觉得它其实是反映了一个很强的对于经济层面上的一个映射。今年跟外需跟新兴相关的领域它的表现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外需加新兴它的交集表现的就是最好的，你像这个最典型的就是光通信，对吧？那么这个内需和传统啊，在今年来看的话，相应的板块表现的就会弱一些。而内需和传统的这个交集这里面基本上就是地产链和泛消费，这是属于今年相对表现比较疲弱的。所以目前的这个经济的形势跟上市公司啊今年的这个表现，我觉得还是一个高度的相关啊。那么我们如果要是看今年的这个盈利的情况的话，我们现在是略微上调了对于 A 股的这个全年的盈利预测。去年年底当时给的非金融是 8% 左右，我们现在是上调到了接近 10%。 而这个金融这一端呢，我们现在也是略有一个小幅的上调到 3%。 今年全年我们对于 A 股的这个盈利的预期是 6% 啊，这个 6% 的增速有可能是过去五年以来 A 股最好的一个盈利的水平。所以今年我们对于这个 A 股总体的判断相对比较积极，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今年的这个业绩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从这个估值来看，虽然我们这个整体的估值是比较合理的，那局部的话呢确实是有些高估， 这里面的这个估值比较贵的地方，一个是这个小微盘啊，尤其是微盘股现在还是处在一个估值相对比较高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目前的这个成长经历了这个过去近两年的这样一个上涨之后啊，现在的这个分化可能比较大。就比如说像这个储能啊、光模块啊、PCB 啊，就这些的话，我们认为目前的这个估值跟其他的海外龙头相比还有一定的折价。但是其他的一些领域，像什么这个算力芯片啊，包括这个半导体设备啊，就目前的这个估值水平呢，可能就已经是有了一个挺明显的一个溢价啊。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今年的这个下半年，我觉得在配置建议上可能也要结合现在的这种估值水平来做一个相对的一个结构上的一个选择。那么怎么去选？首先呢，针对于目前的这个大小盘，我们现在的观点没有发生变化。去年当时做年度展望，包括在这个春季开这个春季策略会的时候，我们的观点一直是目前不是特别的敢看空小盘啊，但是呢，我今年的话也不会去主动的推小盘，原因就是这个小盘跟大盘的估值比，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是到达了一个历史比较极值的状态，现在这个特征还在继续的延续，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今年我们还是在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建议多配置一些偏大盘的风格。而大盘风格怎么配啊？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胜估则优，基本上对应的是三条线。第一个呢，是这个 AI 产业链，我们其实还是觉得应该是一个目前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但是呢，在 AI 产业链里面，结合目前的这种估值的水平，我们建议呢，已经开始需要这个精挑细选。在这种背景之下呢，像这个光通信呢，还有一些这个电子元件啊，就这些海外供应链的基础设施环节，就我们觉得还好啊。但是其他的一些领域，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像算力，它的前期的估值的抬升的速度是高于基本面的。那在这种背景之下，今年下半年可能要更注重于它跟这个业绩预期层面上的一个匹配的情况。那么在这个能源转型和这个周期反转这个领域呢，我们现在是建议呢，大家可以关注几个方向。在这个能源瓶颈与转型这一块，重点关注一下这个储能电池，还有这个电网的设备。而这个周期的领域呢，像这个工程机械啊，包括部分的这个化工品，可以结合目前的这个供需的环境，当出现这个供需改善，今年的业绩是有一个预期抬升的这种行业或者是公司的话，今年我觉得应该还是在下半年会有一些相对表现。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 A 股啊，包括风格层面上的一个大概的看法啊。时间关系，我就汇报这些。
好的。多谢邱所给我们带来的关于 A 股市场啊下半年的展望，结论也是非常清晰的。如果各位投资者啊有进一步的问题，也欢迎直接和邱所啊和做进一步的交流和讨论。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大力资产这一块主要研究的负责人李钊来跟我们谈谈对于资产维度啊下半年的展望啊，有请啊。
好，感谢凯文。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上午好。很荣幸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中金大力资产配置团队对于下半年各类资产的展望。那么我想当下的市场的趋势是比较确定的，我们都知道 AI 科技革命是主线，各类资产的长期方向也比较确定，只不过我们处在一个高预期、高估值、高拥挤度的市场环境里，所以如果从半年维度来看呢，在这种市场环境里我认为流动性将左右全球资产的走势。如果说流动性宽裕，可能成为很多资产牛市持续的燃料。如果流动性收紧，则有可能成为重大风险的触发器。那大家最近这几天也看到了因为美国一个超预期的非农数据，立刻就导致全球央行加息预期升温，各类资产尤其是科技股票回调。其实也是验证了这个全球资产主要矛盾在流动性的这个认知。那下面呢，我们重点看一下中国流动性和海外流动性的最新情况以及前景展望。先看中国流动性，在过去这十几年时间，我们流动性主要是由信用指标驱动的。那一般大家呢是用社融增速、信贷脉冲等指标来进行追踪，发现这些信用指标对于我国的股票、债券、商品、黄金都有很好的启示意义。大家可以看左图，我放的是信贷脉冲和沪深300。但是在26年之后，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信用指标 都是在持续走弱，但是股票还在走牛，而且不只是股票的表现和信用的指标有背离啊，同时我们看到汇率，中国的债券也都是总体走牛的。那是不是这意味着这种流动性的框架失灵了呢？其实不是的啊，我认为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流动性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过去这十几年时间呢，流动性的宽松和收紧主要由信用来驱动，现在呢更多的是由非信用渠道来投放流动性。那这里左图给大家看到一个流动性周期和信用周期的背离，右图呢是我们用 M2 来衡量流动性周期做了一个拆分。那这种非信用渠道其实它的这个来源很多，包括央行扩表、财政投放以及外汇的流入。那现在我们认为可能外汇资金加速流入是当下最值得追踪关注的增量流动性来源。那现在我们是使用银行代客结售汇差啊，来银行代客结售的这个顺差来衡量这个外汇资金派生流动性的情况啊，也以此构建了一些相应的指标啊，比如说这个叫这个外汇脉冲啊，大家可以看到它对我们的股票债券率和汇率都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啊，因此我们说呢，其实流动性框架没有失效，只不过结构改变之后规律变了。整个的流动性的分析框架应该是与时俱进。我们之前呢，其实在21年提出信贷脉冲啊，信用指标体系。24年呢，发现有这个资金空转导致信用指标失真啊，提出财政脉冲。现在呢，在当下的形势下，我们建议关注外汇脉冲。那这个外汇脉冲对中国资产的启示意义，在整个流动性的意味提升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可能我们的这个中长期由于中国出口竞争力提升，外汇进一步的创收，对中国资产表现有支持。第二层含义呢，就是既然说外汇派生流动性影响大，那可能中国资产阶段性的受到海外流动性的变化也会比较敏感所以下面我们看一下海外流动性的最新情况。那简单来讲我觉得现在呢是地缘、通胀、政策三重风险叠加，可以说是迷雾重重，对于各类资产呢形成压制这里我展示的是全球央行在今年的上半年由降息预期全面逆转为加息预期所以有可能短期这个海外流动性还是可能继续对中外资产产生一些压力的。但长期呢尤其是我们说其实也不用长期就往前展望3到6个月，我认为形势可能会逐渐走向好转。首先看地缘风险美伊是现在可能还在比较焦灼，但是下半年呢有美国中期选举的时间压力以及伊朗的经济形势也不支持长期高强度的冲突，而且双方都有制约的对方的筹码，所以我们预期这个美伊的局势呢总体走向降温，市场对地缘形势脱敏。通胀风险短期肯定是很高的，我们今年写过很多报告来预测上半年通胀大幅上行，而且我向大家提示可能就在这星期我们会看到美国通胀阶段性的冲破 4%， 有可能大家直观的感受是全球的通胀正在脱锚。但我想讲的是呢如果我们看下半年可能这个油价导致的通胀冲击会逐渐淡化，我们的模型都是显示通胀在下半年会有一轮明显的回落，这会为全球央行重新转向宽松铺平道路。第三个风险是政策风险当下重点呢是聚焦到美联储的政策上因为他的新主席沃什大家担忧他会不会过度的紧缩。那我们之前的分析呢显示可能沃什短期的政策焦点仍然是降息以及金融去监管，紧缩性的缩表政策可能推进相对偏慢。但现在大家的一个新的担忧是，毕竟即使美国通胀下行也比它的长期通胀目标高不少，那沃什如何能够尽早尽快的扭转市场对于美联储紧缩的预期呢？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下手。第一个方面是采取它的一个更新的通胀数据沃什呢是推荐用结尾均值通胀，而不是用大家更熟悉的核心名义 CPI 和 PCE， 这个结尾均值通胀更低这会为美联储更快的调整政策方向创造条件。第二点是强调 AI 科技浪潮在未来会导致通缩的压力而不是通胀的压力。第三点是强调美联储的政策传导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的 现在的货币政策可能需要6到12个月才可以在经济里体现出来因此这个时候沃什可以说不必等到通胀恢复正常之后美联储再推进它的宽松操作所以我们其实对于美联储的政策是比市场共识预期更乐观的我建议大家不要被这个短期的加息因为这个事情过度焦虑有可能反而美联储降息的时点和节奏可能会超出大家的预期。那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下半年海外的流动性呢可能会逐渐的由当下的收紧转向重新宽松这个流动性的可见度也会上升会和中国的流动性共振，为各类资产提供支持。因此总体上我们对于全球的各种资产观点还是比较积极的。中国股票以及黄金我们都是建议维持超配逢低布局。美股、美债还有商品我们建议呢现在是标配如果跌得多了可以做些这个抄底。中债现在我们放在低配的位置，并不是因为我们预期中债利率会大幅的上行，更多的是从比价的角度来讲，可能其他资产相对中债的这个机会回报的空间更大。所以总结而言，我们认为今年的六月份可能是全球资产最艰难的一段时间未来随着海外流动性的这些迷雾散去，可能中外的流动性会再次共振，流动性回潮会为各类资产提供机会，建议大家不要把短期的波动线性外推过度悲观，而应该积极布局，甚至做适度的抄底以上是我的汇报，谢谢。
好的，感谢赵博给我们带来关于资产下半年展望的这个分析我觉得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流动性分析的框架，其实在短期影响市场包括后期的节奏还是非常重要的。我刚才也提到，其实我也是相比这个市场的预期上在这个对于加息这件事儿看的没有像市场那么悲观如果真的出现变化了，就像刚才赵博提到的一样，很多的资产这个逻辑呢马上就会有一些缓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看这个 K 型的收敛的可能性上中国和美国 K 两边在碳基这一块收敛的可能性上，美国对利率比较敏感，我们重点要看外需所以这些内容呢，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很多包括刚才宏观A 股和这个大类资产这一块我们没有充分的展开，但是我们把重要的结论和关键的逻辑都给各位投资者展示了。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欢迎联系我们各个的团队做进一步的沟通和讨论。好，那再次感谢大家今天的时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